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史略。第二大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我们平常要了解一个人，往往先考察他的生活史，明了他逐步发展的过程。依照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简略地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发展过程。从它的发展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个性。从它的个性，我们就可以明了它现在实在是干什么，而且可以预料它将来大概会做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经过了几个时期，我现在依照这几个时期的顺序叙述一下。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的叙述只能是很简略的。第一小点，草创阶段。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中公开表示，第三国际的任务和目的是成立各国的支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且要促进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与东方被压迫的人民合作，以及援助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自此以后，第三国际便积极援助各国共产主义者成立共产党，作为他的支部，中国共产党便是在第三国际的扶持和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一支。1920年，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在上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后来在北京、广州、湖南、四川等地都设有支部，他们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每月由第三国际拨付美金5000元为活动费。此时第三国际遣派维丁斯基来华，维丁斯基介绍陈独秀至俄国莫斯科加入第三国际，这是中国人加入第三国际之始。陈独秀返国，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遂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三国际每月津贴活动费12000元，并改派东方部秘书岳克斯为驻华代表。第三国际又物色人才赴俄游历，实际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受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煽动海员罢工，并策动北京等地的学校组织反基督教大同盟。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正式加入莫斯科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所以我们不可为字面所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像中国国民党或青年党一样。中国国民党或中国青年党是中国人民独立创造的政党，他们不是任何外国政治组织的支部。中国的共产党则不然，它是莫斯科共产国际驻华的一个支部。因此，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共产党，而是第三国际驻华支部。这样的解释方才名实相符。在这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指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勾结的罪恶，强调农工利益以及农工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主张建立中华联邦，主张蒙古、西藏、回疆自治，主张制定农工和妇女的保障法，并且承认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革命。1922年8月，杭州会议通过与国民党合作的原则，从此中国共产党由牙盟时代而转入参加国民革命的时代。第二小点，参加国民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刚好处在中国历史之国民革命的阶段。国民革命是全民性的革命，全民性之革命目的，对外为求民族独立，对内为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中国共产党既然成立于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当然不能及时展开阶级性的社会革命，而必须应时代的要求以谋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提出他们的原始主张之一部分以外，还得特别着重国民革命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奋斗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1922年6月15日所发表的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的11个目标，1924年11月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的13个要求，以及1926年7月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的23条政纲，都不外乎这样的主张：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奋斗到底，推翻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自由统一的中国万岁。这些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口头上崇奉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是毫不相干的，这些主张都是在当时中国国民党所崇奉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范畴之内的。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国民革命的机会虽然已经来临，可是中国旧社会的保守势力尚大，这种势力与社会革命的距离较之与国民革命的距离更远。他们一听说赤化过激，便如谈虎变色，避之不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虽然易于取得农工大众的信仰或拥护，可是多少还有些阻力。为了减少这些阻力而易于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掩蔽在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后面。中国的现状虽然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预备好了温床，可是一个政治组织之成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萌芽时期，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毫无根据，虽有国际援助，尚不能有何作为。中山先生与蒋中正书云：若毫无所借，则虽无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其共产党只加入国民党者，直是故也。基于上述三种理由，中国共产党不能独行其事，必须参加国民革命的阵营。而中国国民党是当时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势需接近 中国国民党。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接近中国国民党，第三国际代表岳飞军来华积极活动，和中山先生数度磋商。1923年1月26日，中山先生和岳飞军发表联合宣言。这篇宣言的内容大要是：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岳飞军具有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岳飞军并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炙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二、岳飞重行向孙先生声明1920年10月之对华宣言，并连同抛弃中东路合同，更切实地实践宣言原则，重新开始改约谈判。三、岳飞向孙中山先生担保，苏俄绝不使外蒙与中国分立。此后，中国国民党实行改组。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个人资格自由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且公开声明，第三国际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系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绝对非想国民党化为共产党，其加入乃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非以党团作用加入本党。从此中国共产党便在中国国民党的掩护之下发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人之加入中国国民党，从好的方面着想，构成了30年代中国之联合的革命阵容。在国民革命发展之初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方面闹了许多摩擦，可是另一方面对于国民革命也有相当的贡献。从军事方面而论，贺龙和叶挺诸人于北伐初期立过汗马功劳。从政治方面而论，中国共产党人曾致力于宣传，这在鼓励军心和唤起民众上都收到很不少的效果。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南方的军队之获得军事上的成功，大部分就是由于宣传的作用，而他们的宣传机关则是在俄国的指导之下来组织的。罗素所谓在俄国的指导之下来组织的宣传机关，在实质上主要的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主持的。罗素这话虽然未免将宣传的效用夸张得过火一点，可是在当时武备和数量都处于劣势的革命军与装备和数量都处于优势的北洋军之对比下，政治宣传之大有助于军事心理则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显然得很，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诚意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并且发挥他们积极性的作用，那么中国国民革命的成果一定更大，中国也不会有20年来的战乱，中国更不会形成目前这个样子。可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意不再实行国民革命，而在发动社会革命，他们之加入中国国民党是为了便于发展，因此时机一致是不免于同中国国民党破裂的。第三小点， 盲动阶段。1927年，国民革命的势力发展于长江流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像细胞随着机体的发生成长而分裂一样，随着革命势力的膨胀而大分裂。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做这样的自我检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依据的立场，实际上既与国民党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面貌及任务，因而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为了保障自己独立的政治面貌及任务，并且避免做中国国民党之政治上的俘虏，中国共产党终于既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起分化作用之后而脱离中国国民党。假若我们愿意做进一步的观察，那么便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之从中国国民党内部分裂而出，是由于被动的而不是自动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自己的共产党，而是第三国际驻华支部。中国共产党既是第三国际驻华支部，它的行动当然受命于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对于中国支部的政策是以列宁的民族主义为基准的。我们已经知道，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列宁提出他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论文。这个论文中有一个要点是必须承认，在进行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的过程中，同时有阶级矛盾发生，因而应该做实现共产主义的准备。依照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第三国际支持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的时候，必须分别资产阶级和民主式的运动同民族革命式的运动。前者所实行的方略是政治独立，它的目的在保持资本主义的秩序；后者是无产农民为解除种种压迫而从事的斗争。第三国际应援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前者常常控制后者，所以必须事先防治。列宁及其信徒认为必须使落后国家的农民运动反对一切封建势力，并且使它具有最大的革命可能性，将农民导入革命的大道而成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在殖民的与落后的国家，必须使共产党与其他寄存革命政党成立密切关系。然而，革命领导权不可堕入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者之手。从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始而要加入中国国民党，继而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起党团作用以分化中国国民党，终于从中国国民党里面分裂而出的原因了。主持这个分裂运动的是一位俄罗斯人，他的大名叫做鲍罗廷。国民革命的势力到达长江中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指使之下，图谋趁革命势力膨胀之机，将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时机组织工会、农会，扩张声势，并且企图以武力夺取革命领导权。鲍罗廷心目中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为政敌，必欲除之， 而为后快。他深恐蒋中正攻取东南，声望亦高，因此设法阻挠他的计划。蒋中正毅然不顾。1927年2月，蒋中正挥兵前进，鲍氏阻挠的计划没有成功，他日夜希望东下的革命军失败，可是事实的发展和他的希望相反，于是鲍氏转而组织上海工人以谋对抗。事态酝酿所及，形成宁汉分裂，国民革命的整个阵容为之破坏，北伐大业几乎为之断送。中华民族在这存亡绝续之交，国民革命事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负责领导革命任务的蒋中正，为了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从第三国际霍华的阴谋里挽救过来，为了把行将中断的国民革命事业完成，对于分化攘窃的中国共产党断然予以清除。在国民革命的要求和人民的爱国热忱共同形成的激流之前，鲍罗廷所执行的第三国际的阴谋不旋踵而完全败露。第三国际的阴谋败露以后，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勾结封建军阀，响应日本进攻，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离开了国民革命以后主要的课题。当然，这些课题都给安上美丽动听的名称，而被他们夸耀着。北伐军事的进展到达江苏、山东、河南等省的时候，北洋残余封建军阀已死期将届，拼命抵抗。中国共产党便利用这个时机，派遣周恩来等人组织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煽动贺龙、叶挺于8月1日在南昌暴动，王军部下团长朱德率兵附和，暴动不久失败，朱德率领残部投诚范石生部。后来在海陆丰暴动的时间，朱德又叛变了，这一次的暴动叫做81暴动。在这一次暴动里，中国工农红军萌芽出来。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就是有名的87会议。这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做一重大转变的象征。在这个会议之中，瞿秋白等人清算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他们认为陈独秀一派没有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有进到社会革命的根本趋势，误认阶级斗争足以妨碍民族解放运动，而不能在紧要关头坚决行动，违反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又说，当时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开紧急的87会，公开的展开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领导全党向国际路线转变，这样党就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挽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这是中国党布尔希维克化的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正式脱离中国国民党革命的队伍，而走上国际化的苏维埃运动的道路了。在87会议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武装暴动这些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为执行他们的决议，第一个杰作就是暴动，接着81暴动的有9月8日的西湖秋收暴动，10月25日的海陆丰农民暴动，10、11、12 这三个月之间的浙江暴动，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在广州暴动里，叶剑英率领教导团参加，广州市民被惨杀的有15000多人。幸而这些毁灭民族的火头一个一个的给中国人民扑灭了。暴动不能成功，这些革命英雄们竟至走投无路，先后跑到江西井冈山上落草。他们出没于这宁静古老的山乡，一方面度其打家劫舍的浪漫的英雄生涯，另一方面口诵马克思、列宁、普罗特利亚，寻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机运。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俄国莫斯科开第6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中，他们又转变了策略，他们要先求一省或几省的军事胜利，要加强党的布尔希维克化，要加强党的国际路线。自此，中国共产党结束以前错误的行动，开始新的正确行动了。中央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国内封建势力尚未扫除，趁着北伐而发展的军事集团各据一方，形成割据的态势。中央政府为了完成统一而从事扩清这种局面，残余封建势力和不服从政府的军事集团以此举不利于己而群起抗拒，于是酝酿而成以中原大战为核心的统一战争。统一战争刚告结束，国力疲惫，长江流域大水，日本帝国主义者趁人之危出兵东北，接着又发生128淞沪之战以及长城诸口之战。中国共产党遂利用这些机会做大发展，窜扰西南，闪过了国军的4次围剿。在祖国多乱的这些岁月之间，中国共产党先后于湘赣边境、鄂南、鄂中、闽西、赣西南、赣豫皖边区、川北、川西这些地区树立所谓苏维埃政权，扩大其农工红军。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献中所炫耀的黄金时代，不前不后，正是日本四行侵略国家最危急的时候。1932年128之役，正当国军苦战抗日之际，共党则猛攻赣州。1933年长城战争爆发，中央军、关陵侦部奋勇抵抗，共党则猛攻抚州，威胁南昌，亦若与日军遥相呼应，前后夹攻。1933年，陈明驱备在福建暴动，图谋成立所谓人民政府，共党企图趁机与之合作，攻略浙江。这些年月之内，共党特别猖獗。共党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獗，有人说是因为共党擅长游击战，忍于牺牲人民。固然如此，可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不能发生什么大的力量，更不能支持这么长久。最主要的原因是有许多客观的条件被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客观的条件就是已经提到的以中原大战为核心的统一战争之延长，日本的武力侵华，政客的山乱，西南数省不诚意与中央政府合作，以致此角彼窜，第三国际又从而鼓励，给予金钱拨助和技术的训练。复次，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之严重，基层政治之不良，又替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注释，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得共党之祸竟得延长数年之久。1933年统一战争早已过去，北方外患稍急，中国政府的地位加强，西南之不合作 减低其严重性。政府开始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所率领下之英勇红军奋力抗拒。1934年，政府大局扫荡，政府采取封锁政策，层层围困，节节进逼。陈诚击破共军主力于广昌，共党精锐丧失殆尽，据点尽失，势穷力促。11月，英勇红军向西南突围，开始做光耀史册的25000里长征仪。共党军队经湘、桂、黔、滇、川等省边区北窜，胡宗南部衔尾穷追。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群众到达陕北，与土共刘子丹会合时，已所余无几。当时共党在陕北所据地盘仅有延长等5县，陕北地瘠民贫，且有大军环伺，因此补充困难，逃亡日众，全部呈动摇之势。为着挽救自身覆灭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做最后的军事冒险了。1935年的严冬过去，温暖的阳光稳照大地，柔和的春风抚摸着苏醒的草木，人们笑迎1936年的春天到来。然而，春天只是为心肠善良的人们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急剧地践踏着萌芽的春草，偷渡过黄河，突袭山西，扬言抗日。黄河在怒吼，黄河的激流在咆哮，黄河只让爱讲诚实话的北国人民平安度过。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又大败。世事至此，意志坚强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觉悟处处碰壁。中国虽大，百姓虽众，竟无革命英雄立锥之地，非另作转变便不能生存了。1936年左右，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又做一次重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次的转变不是一件单纯的事，而是当时国际的背景、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惨败，这三种因素合共形成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次的转变有深切的了解，那么必须将这三种因素一一约略加以分析。第一，国际的背景。我在前面说过，俄国布尔希维克党人煽动世界革命的希望幻灭，他们不能不在客观事实面前认错，承认资本主义暂时的稳定。俄国的现实需要是在贫困而落后的国家里建设起工业化的共产主义的国家，因此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的要求战胜了不断革命论的理想。现实的史大林打败了空想的托洛斯基，俄国必须结束革命的草创时代而步入实践的建设途程。新经济政策急需实施，5年计划有待完成，国防安全更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提。世界革命固然是不可放弃的法宝，可是在需要资本主义的国家援助的时候，在国防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在羽翼未丰、实力不足的时候，最好是暂时把它退藏于密，留待后用。这时，俄国共产党人不再高调世界革命，而说为国家的生存而奋斗了。自从俄国共产党人不再高调世界革命，而说为国家的生存而奋斗以后，受俄国共产党所操纵的第三国际天然的变为俄国一国的工具。1928年以后，第三国际不复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存在的组织，而是为了俄国一国的利益而存在的组织。第三国际的实际任务就是指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 各在各自的国家内执行有利于苏俄的政策，而拒斥不利于苏俄的政策。为了使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人效忠于俄国的利益而牺牲奋斗的神圣任务，第三国际又创造了一种动听的理论。奉大学旁听生为首领的中国共产党是最忠实的听众，尤其是最忠实的奉行者。列宁曾说，当我们还是孤立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在保护革命，最少要保护革命的根据地，不管这根据地是怎么不重要，等到各国也发生革命。列宁的一言一动是布尔希维克党人之革命的灵感之泉源。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的时候决议，借着红军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努力在俄国境内建设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的理由是，就俄国所处的地位而论，国际无产主义应该替俄国负一点责任，以各种方法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进攻，来保卫无产阶级的司令塔。他们所说的国际无产阶级包括先进国家的工人和殖民地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大概是属于殖民地的民众这一类的，当然有保卫无产阶级司令塔之崇高的义务。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苏俄在东北的势力大受压迫，中东铁路无法使用，法西斯势力日益在欧洲膨胀，德意日轴心构成，苏俄陷入防共协定的包围的危险之中，惴惴不安。在这两面受困、险象环生的情况之中，苏俄自然需要国际无产阶级起来保卫他们的司令塔。第三国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率领中国共产党暂时放弃无产阶级共产革命的路线，促成中国表面的统一，共同抗日。这样就可以把远东可能在中俄日三国之间爆发的战争转变而成将会在中日之间爆发的战争。如果战争在中日之间爆发，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在直接方面是为了中国自身的生存，而在间接方面无异于替苏俄的国防安全做了掩护。所以1935年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中有这样的决议，在反帝人民战线总的策略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扩大苏维埃运动和正在发展的民族革命运动连结起来。在这个决议之下，中国共产党又做一次重大的转变。抗日战事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张明角注地宣称为保卫苏联而抗战，一时舆论大哗，群起口诛笔伐。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塔以报克林姆林宫知遇之恩的时候。一般中国人尚未习惯于这种世界主义的新思想，所以少见多怪呢。第二，国内的政治形势。自918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势待危，人心悲愤。中央政府已准备为周，事关民族存亡，责任重大，不能轻动。蒋中正在政府重要负责人的地位，负着国家兴亡的大责，在未与日本开战以前，当然不能随便扬言抗日。而且内部纷乱如故，南北割据称雄，政府军令没有统一，力量和意志都不集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何堪与新兴强敌周旋呢？这是每一个稍有常识、稍有良心、稍有爱国诚意的国民都可以判断的事情。然而许多政治野心分子则不然，人民阵线的政客和救国会诸君子 却正利用这种情况来窘辱中央政府和重要负责人蒋中正，以达到各自的政治企图。他们一口咬定政府不抗日，说南京政府是汉奸政权，报章杂志、传单标语、结社集会、攻击诋毁，不遗余力。彼等以抗日救国为名，奔驰南北，煽动地方叛乱，鼓动学潮，掀起罢课请愿，南北交通一时为之阻塞。反对准备催促早战，声遍全国，分裂之象显然可见。蒋中正一方面费尽心血对日本虚与委蛇，以争取准备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内部莫测之变，苦不堪言，中央政权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个时候，对外的民族矛盾大于对内的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摆在每个人面前，而与所谓阶级斗争则不发生兴趣。因此，中国当前革命课题最主要的是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日高于一切。干了十年苏维埃运动而没有丝毫积极成就的中国共产党人，于失败之余看见这个大可利用的时机，不禁发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的确，抗日口号富于号召力，人民阵线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可以发生党团作用，救国可以做他们的喉舌，扩大其影响。于是中国共产党人由标榜土地革命的国际斗士摇身一变，而为大呼抗日的民族斗士了。第三，军事上的惨败。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什么呢？他们用命令来干暴动、游击、没收、肃反、烧杀等等勾当，实行土地革命的结果是赤野千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结果是时势时空。先求一省或几省的军事胜利是武力割据的别名，加强党的国际路线，即在客观上做了俄国侵华的第五纵队。中国共产党人说，这些举动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根据。其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看成客观历史条件发展之必然的结果，这种发展不能完全用人为的方法炮制。人为的力量只有催生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十年来所干的这些勾当，图图破坏统一，分裂国家，阻碍建设，残害人民，助长内乱，加深外患而已。中国共产党人做这些革命工作，必须靠武力的掩护，离开了武装暴动，基于毫无革命可言。既然他们的武力几乎被粉碎，自必另谋出路以救垂危的生命。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东闯西窜，流离万里，不独革命尚未成功，且国人同情尽失，目之为土匪，视之若流寇，避之若蛇蝎，瞭望陕北荒寒满目，除此末路穷途，除另作他图，有何良策呢？基于上述三大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做一重大转变。他们通过人民阵线或救国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渴望抗日，而政府里的亲日派不许，借此扩大政治影响。共党又向东北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引起东北军思乡之念而厌恶剿共，演变所及，终于酿成西安叛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受共党及反政府分子煽动，率兵于西安叛变，劫持统帅蒋中正。噩耗传来，举国悲愤，人心惶惶，金融淆乱，踏伐之声不绝于耳，征讨之电雪片飞来，全国军人犹怒不可遏，誓与反贼不共戴天。中国共产党人、人民阵线分子以及救国会诸君子，私时方以蒋某是一毒夫，及至祸变爆发，全国军民之反应若是，乃大为震惊。这一次的反应证实了当时全国人民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忍辱负重的蒋中正的双肩之上，说明了蒋中正是当时全民族团结御侮的象征，表示了蒋中正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当时历史的需要和当时人民的意志二者所形成的巨大压力之下，蒋中正脱离群魔的掌握，重新回到他领导的亿万人民面前，接受亿万人民的欢迎。12月25日，耶诞佳节，救主降临人间，蒋中正安然飞还首都，万民欢腾，举国庆幸。这时一切施展政治阴谋的阴谋分子知道颠覆政府已无希望，不得不暂时放弃这种企图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逐渐在南北展开。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在这个宣言之中，共产党提出有名的四项诺言。这四项诺言是：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所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责。自此，中国共产党结束了辛酸的苏维埃运动时代，而步入抗日救国时代。抗日救国时代是一个多么富于希望和幻想的时代啊！第四小点，抗日战争阶段。步入抗日救国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曲是用宣传来歪曲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在转变并输诚于政府以后，为了掩饰转变和输诚，掉过头来说并非中国共产党投降中国国民党，而是中国国民党随着中国共产党转变，蒋介石也随着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更确定地指出，蒋中正随着他们转变的时间，说他的实行开始转变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这真是奇妙的时间相对论。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抗日救国政策是在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以后，时间是1935年8月1日。蒋中正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发表于1934年庐山军官训练团。究竟是谁先谁后呢？至于他在1935年11月所发表的最后关头论，1936年7月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以及1937年7月对于卢沟桥事变的谈话，至少足以表示他在对日问题上 却有一贯不移的坚定的主张。他的这种主张并没因任何表面的政治情势之临时的改变而改变。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8月获得全面胜利，足足有14个年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内忧外患的交相兼逼之中，他一直坚持他的一贯主张而不稍改变。中国民族因着他的坚定而免于灭亡。因着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在1936年左右转变的三大原因，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催促早战。在抗日战争未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是骗人口号。他们反对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可是等到了战事发生，中国共产党人却说，本来我们并不反对抗战需要准备，毫无疑问的，我们到处发现我们没有准备或是没有准备好的短处，以致军事上的失利。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未正式发动之先，大肆宣传，催促早战，而抗日战争既然正式发动之后，却又发出这种缓战的言论，这是什么原因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一点也不自相矛盾，这完全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在抗日战争未发动之先，共党做贼的心虚，唯恐政府继续对他们施用武力，以武力来消灭他们行将完全没落的势力，因此他们拼命催战，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拖住政府的军队。既然抗日战事正式发动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向中国进攻，拖住政府军队的局势造成，就不怕政府用武力对付他们了，因而他们发出缓战论调，以便长期深息休养，从事地下活动，充实力量，准备在战争末期起而推翻政府，劫夺政权。所以共党始而催战，继而缓战，这完全为自己的发展着想，而置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痛苦于度外。其谋虑是如何阴毒，其用心是何等险恶。正在抗日军事失利和政府忙于应付日本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则联络失意政客、没落军阀和游散分子，来策动各地方实力派，企图组织所谓国防政府。在军事上呢，中国共产党人宣传他们抗日不遗余力，在稍得胜利之后便大吹大擂，打了一次至少要宣传十次，尤其是宣传游击战的小册子真是满街满巷，夸耀游击队如鬼如神，相形之下好像政府正规军不能抗日，只有共产游击队才能抗日似的。等到国人多被欺蒙，借打几仗而做宣传的目的既达，中国共产党于博得国人同情之余，又逐渐转变起来，做什么呢？干旧买卖。紧接着抗战初期的胜利之音的是四面八方传来的摩擦之音，摩擦之音就是磨刀霍霍之音。在这个时候，报章上、言谈间、会议中，几乎天天有所谓摩擦问题。在山西、在山东、在河北，中央正规军和政府指挥之下的抗战民军与第八路军在一起配列，这种情形应该很合乎中国共产党自己一向宣称的并肩作战了。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军队是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是有碍于自己之发展的，所以非消灭不可。消灭的方法甚多， 或明或暗，或软或硬，或哄或骗，或分化拆散，或包围缴械，或昏夜袭击，不一而足。首当其获的就是张应吾的河北民军，在许多时候被打的部队自然要自卫予以还击，这也是人情之常。但是被打的部队予以还击的时候，共党便发动其宣传机关说这是摩擦。这个新发明的口号是有很多妙用的。第一，在抗战期间，政府应要与强敌周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是只求息事宁人，可忍则忍，可让则让。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府这个弱点，所以当着他们攻击其他抗战部队，而这些部队敢于还手的时候，便大嚷摩擦。政府一闻摩擦之音，恐怕事态扩大，只好赶快把其他部队调开。这么一来，共党便如愿以偿了。第二，摩擦之音常常由中国共产党这一方面喊出，使一般人无意之间得到一种印象，以为国军方面是摩擦者，中国共产党方面是被摩擦者，于是摩擦之责应由政府负担。这种情形演变所及，久而久之，弄得凡有共党军队所在之地，国军理当退避三舍。尤其荒谬的，一些中立分子、客观分子，有意无意之间任共党军队所占据的地区，本是共党之痉挛，国军根本不应插足。国军如果插足，便是不合法理。这好像是说，意大利的军队根本不应开入法兰西。摩擦不过小干而已，中国共产党人觉得这是小本经营，获利不厚，后来索性大干起来。继张应吾之后而遭殃的还大有人在。1940年攻击朱怀滨及陆中林部，1941年新四军公然叛变，突袭上官总司令部，1942年袭击第61军于福山，12师于莱阳，1943年夜袭山东省政府，杀害建设厅长秦启荣。凡此所举不过落落大者，实则类此事件更仆难数，罄竹难书，不知从何说起。1944年夏，日本关东军在一种默契之下，南调出关，发动中原大战，由中原大战而发展为湘桂黔之战，以即打通大陆运兵线，解救其海洋上的困厄。在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举国惶惶，国军方集中全力抵抗，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喜形于色，认为革命高潮已至，时机来临，大肆活动，猛袭平汉路以东地区之国军，进入河南，在长江以南者则做钻隙运动，一度窜扰湘境。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的光荣战绩。当着有人提出这些事实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照例一概否认。有人说共党在某时某地袭击国军，中国共产党人说某时某地并无此事，一方面说有，一方面说无，其实这都是皮相之谈，这种争论根本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行动并不是出于偶然的，而是出于整个计划的。在这整个计划之下，他们要消灭一切异己，他们要夺取一切地盘，只要时机成熟，实力办得到，他们一定要执行这种计划，真是一点儿也不含糊，一点儿也不放松。因此，他们即或不在此时此地袭击国军，一定要在彼时彼地袭击国军；不在这里抢夺地盘，一定要在那里抢夺地盘，这是丝毫疑义没有的。 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形，我们最好还是请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明吧。1935年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在反帝人民战线总的策略要求之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将扩大苏维埃运动和正在发展的民族革命运动连结起来。这一条决议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条决议是转变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之基本策略。从这一基本策略，我们可以推知，转变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之一般了。不过，这还不够具体。1937年1月，第三国际派遣毕特洛斯协同俄国通陈绍宇抵达延安，他们带来了一纸训令。这个训令的要点是说，第一，应以事实证明使南京政府信任无人对于抗日联合战线的诚意；第二，应直接、间接向英美说明，以减少仇视及干涉，更进而争取其同情；第三，应在苏区尽量扩大红军；第四，可向南京政府保证，于抗日场合得考虑苏维埃政府民意问题，但不得损及红军的独立存在；第五，因中国民众未能接受共党领导，故今后应于绥、甘、宁、青、新疆五区内建立人民阵线，以与国民党妥协。在对外政治上之一切活动，均应在民主团结之口号下运用之。依照这个训令，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了更具体的策略。1937年的秋天，陕北已是满目荒凉的时候，第八路军准备出发。中国共产党的首领深恐他的部下健儿们太天真，不了解他的策略，而认真去抗日，致损实力。特为谆谆告诫道：“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为使各同志便利，即至失去联系时，亦能有一不变之工作目标，特将此项决策告知各同志。并且又说，为着实施这一决策，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进而代替国民党的领导权。既然第三国际有了这样的总原则，颁发了这样的训令，中国共产党人又制定了这样好的决策，由此我们就可以明了，在抗日救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从事于有力抗战的工作，可是他们所最感兴趣的主要课题究竟是什么了？